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好朋友，收听今天的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邀请你和我一起共度这样一个夜晚的时刻。今晚是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在今晚呢，多多想和你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从心理测验的答案到真正定义我是谁。近年来呢，年轻世代很热衷各种的心理测验，从 MBTI 九型人格到网络上流行的你是哪种奶茶或是星座生物的小游戏，总是能够在社群媒体当中掀起热潮。多多有时候呢也会玩一些心理测验或是九型人格的小游戏，不过这也让我反思一个问题，这些测验真的能够定义我是谁吗？有心理学研究强调，多数人格测验只能够反映出先天的倾向，却很难涵盖后天的意志力和环境适应以及应对行为的影响。我想，多数的测验量表只能够反映行为模式和心理倾向，却没有办法触及人们心理深处的渴望，或是过往的伤痕，以及说不出的生命故事。所以多多今晚想和你聊一聊，从心理测验的答案到真正定义我是谁这个话题。陪你聊生活，想和好朋友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从心理测验的答案到真正定义我是谁。相信你一定多多少少参与过心理测验的活动或游戏吧，或许你也会质疑，心理测验的答案真的能够让你认识自己吗？又或许你很容易过度依赖这样的游戏或活动，想借此更认识自己，定义自己。多多认为，再精准的测验也只能够捕捉生命的片面，只有上帝才能够彻底的看透并且深爱如此的你。其实仔细想想，我们参与心理测验或星座游戏等等，是因为我们很渴望被理解真实的内在，可是呢，另一方面我们又很害怕暴露出自己的软弱跟阴暗面。因为当今社会当中，人们常常会透过简化的标签建立一个速成的连结，可是却又回避真实自我的敞开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心理测验固然提供了安全标签，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心理被归类的需求，却可能会使我们停留在一个表象里，而逃避更深的自省或者是成长。当人们认定我就是测验描述的那种人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即使行为不好也是情有可原的心态。就好像企业主管以指挥官型人格合理自己独断的作风，或是父母会用高敏感特质来解释自己子女的反应，以致合理化的对子女情绪忽略，或是有人会将火爆的脾气归咎于先天及性子，又或者是合理化过度挑剔的人是完美主义者的本质。这种思维看似合理，可事实上是心理防卫机制，阻断了改变跟回转的可能性。因此呢，有人因为测验显示自己缺乏领导力，就放弃担任小组长， 有人被归类说是冒险指数过低，从而不愿意尝试更多的事物。有人接受了自己是极度内向的标签之后，就一辈子不愿意跨出自己的舒适圈，总是以这不是我的性格，或者是我天生做不到，来推辞需要与人互动的场合。这种自我设限看来是很安全，但实际上是令自己停滞不前的。而值得留意的是，当我们过度依赖人格分类的时候，就可能在无形中强化了同温层效应。也就是说，人们会因此倾向接触相似类型者，限缩了与多元群体互动的机会。而这样的体认跟基督信仰的群体观是相违背的。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使徒保罗形容教会就如同是身体，需要眼睛、耳朵、鼻子、口舌、手跟脚各肢体互相联络配合，才能够成为健康的身体。如果其中有一个肢体不能配合的时候，这身体就如同中风一样。因此，当我们过度聚焦我是哪一类型的时候，反而会忽略了与人互动、彼此配合的功能。有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他在聚会中分享到自己挣脱性格标签的经历。他说，从中学到高中，他深信自己是极度内向者，都显示他是害羞不善社交型人格。所以这位年轻人形容自己就像是被设定好程式的机器人。测验说，内向者需要独处充电，他就会在团契聚会的茶叙时间自己躲到洗手间去独处。测验说，这类型不适合公开分享，他就连在祷告会当中说阿们都声音小得像蚊子。所以每逢聚会的时候，他总是会瑟缩在角落里，逃避任何需要互动的场合，因为他总会以我就是内向的理由推脱挑战。有一天，当他读圣经诗篇68篇第6节的经文说，神叫孤独的有家，让他深深的被触动。他惊觉，如果死守着内向的标签，就等同拒绝神为他预备属灵的家园。他说，我突然明白，测验说的是现在的我，但是上帝看见的是他眼中的我。于是他做了一个实验，连续七天向上帝祷告，主啊，求你显明我真正的样式，并且记录着自己每次跟人互动的感受。接着他开始在小组聚会的时候练习开口问候人，简短的寒暄。渐渐的，他发现自己并非不懂得社交，而周遭的朋友呢，也开始称赞他的观察敏锐，建议很贴心。有一次在营会活动中，他主动陪伴落单的新朋友，事后对方写卡片感谢说，你的安静倾听反而让我感受到基督的接纳。这使得这个年轻人恍然大悟，他内向的特质如果交托给神，竟然可以成为侍奉的恩赐。于是他透过持续微小的行动跟祷告，走出了原本的封闭，甚至参与教会的侍奉。如今他坦言说，我曾经是内向的人，但是这个标签不再捆绑我，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恐惧已经被挪去大半了。好朋友，这位年轻的基督徒的见证故事说明了各种人格或是心理测验所显示的倾向未必消失，却能在上帝的爱中成熟发展。就如同圣经罗马书里所说的，我们的心意能够更新而变化。所以个性内向不等于要拒绝关系。当心理测验问你是谁的时候，基督信仰问的是你能成为谁。这让我深刻的体悟到，心理测验所提供的是分类框架，而福音所带来的是上帝的自由恩典。 正如英国作家鲁伊斯在《返璞归真》的书里提醒说，不要以为你能把自己塞进某个抽屉里归档，你面对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神，他远比所有的标签更真实。所以决定我是谁的终极答案都在福音真理中，就是圣经所宣告的，每个人都能借着基督成为新造的人。这个身份肯定远远超过一切的标签，一切的宿命论，并且能够成为每个人生命敞开的无限可能。所以当我们在玩心理游戏的时候，不妨提醒自己，答案的关键不在于我是哪一行，而是让我们向上帝叩问，神啊，你创造我究竟要我成为怎样的人呢？要完成什么样的使命呢？好朋友，希望我们能够对自己宣告，我绝对不可能只是这样，因为在基督里，我的可能性远超过想象。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的天使夜未眠多多陪你聊生活，聊聊我在生活中所看见有所感触的事情。今晚多多和你聊的话题是从心理测验的答案到真正定义我是谁。不知道当你听完多多所分享的是不是认同呢？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欢迎你留言跟多多来分享。最后多多还是想对你说，不论你怎么认定自己，上帝是爱你的，而且他全然的接纳你，而且他还会拉阔你生命的境界，使你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多多深愿上帝的恩惠平安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快乐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